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十章还是在讲对犹太人的劝告。那这一章呢，是保罗对着当时犹太人的话语了。那第九章呢，是在讲犹太人的过去。第十一章呢，会讲到犹太人未来。所以第十章呢，可以看作呢保罗的一长篇的总结啊。虽然这个建议或者说劝勉是给犹太人的，但是呢，也可以看作整个很长的罗马书到现在呢，一个保罗的这个做了一个总结，因信称义教义的总结。所以我们经常会引用罗马书十章的经文呢，来做因信称义的教义的支持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十章不长，那但是里面的经文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教义。第十章的第二节啊，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啊。所以保罗说呢，犹太人对神是有热心的，但是没有知识，不懂啊。他们不知道神要的不是我们行律法的义啊，神要的是我们在恩典里，在他的恩典里谦卑的信心。所以第十章的第二节讲到呢，不是真知识啊，他们有没有知识呢？有，他们也知道律法，但是他们不是真的理解啊，他们理解错了，以为律法是让他们称义的啊，实际呢，律法是一面镜子啊，让他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好去神那边祈求神的怜悯。那第十章的第三节呢，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这也是极重要的一节经文呢。我们在律法底下，人在宗教里的骄傲，这宗教就是我觉得我可以配得去天堂。所以虽然犹太人是犹太教啊，那无非是他们有的是一条条写下来的神写给他们的律法，但是各个宗教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告诉人呢，你要行善啊，你要做努力做好事啊，甚至会列出很多规条来，那做得到的呢，就比众人更好啊，那就有资格去天堂啊。所以这个呢，就和第十章的第三节说的是一样的，要立自己的义啊。我的义就是呢，我可以做我的这宗教里啊，或者说人的道德里善良的事情，我就是有义的。当我有自己的义的时候呢，我就不服神的义了。那其实呢，我就把自己摆在跟神一样的位置了，所以这个带来的麻烦远比我在律法里呢做不到所犯的罪带来的麻烦呢更大。因为那个麻烦呢最终我会看见我做不到，我是错的。在这个麻烦里呢，就会像保罗这个罗马书的作者自己一样，他会眼瞎啊，所以神最后用大光照他啊，让他眼瞎，就是想告诉他，你的灵里就是瞎的，你还要立自己的义。所以某种程度呢，保罗对犹太人说的这番话啊，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做见证啊。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原来的扫罗，后来的保罗，就是不服啊，他不服神的义啊，他要显明自己是义的，然后他就逼迫基督啊。所以第三节，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所以第四节呢，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所以犹太人所推崇的律法呢，其实他们不知道基督才是唯一一个可以做到的。耶稣基督是那曾经有过的人里面唯一在律法的下面是没有被定罪的啊，他不是一个罪人，但他为什么最后死呢？是为了我们的罪，他替我们被定罪，但他自己律法是完全行全的啊，他没有犯任何的罪啊，所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就意味着呢，基督在律法的审判下是没有罪的，同时呢，在基督里呢，我们才可能真正做到啊。所以这两层意思都对的啊，就既是得救的位置啊，地位审判的地位啊，基督 在律法之下是圣洁的。同时呢，基督也是有能力来行律法，人两样都没有。所以当我们要立自己的义的时候啊，我们是眼瞎的，完全不知道我既不可能自己付代价啊，我不可能做全律法要求的事啊，我也不可能自己付做不了的代价啊，这个两个都做不到的。所以我既没有地位又没有能力啊，我在律法里面律法之下啊，既没有义的地位啊，又没有行义的能力，我两样都没有。但这两样呢，都是只有基督能给我们的啊。所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啊，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啊。那现在问题就来了，我信他是怎么得着呢？我们想一想，假设我信耶稣基督，我称他为主，那就意味着呢，我是他的仆人。那我是他的仆人呢，那所有的责任，所有的荣耀都是归他嘛。那他是义的，我就是义的啊，他能做到，我就是做到的。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呢，并不是我说我能做什么，而是说主要做什么我跟着他啊。所以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是一个完全做主的仆人啊，这么一个角色啊。所以我们是怎么得着主的义呢？是我相信他啊，我是他的仆人，我不可能不相信他成为他的仆人啊。所以信主呢，其实就等于我把主当作我的主啊，不但是我的救主，更是我的主啊。那他是主，我是仆人啊，他是义的，在律法之下，那我也是。所以第五节呢，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所以我们人可不可以在律法以下律法之下得着义呢？理论上有可能，只是理论上，就是如果我真的能够像基督那样全部做到，但问题是地上一个人都没有，也没有人真的能做到。所以在第六节呢，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啊，你不要心里说啊，谁要升到天上去？所以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呢，才是出于神的啊，就是从神的道耶稣基督的话里出来的。所以在这呢，他把律法的义和信心的义做了个对比啊。律法的义，律法是无怜悯的啊，你只要能做到呢，就是义的。但是人做不到啊，因为亚当已经犯罪了啊，在亚当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生在罪中，要面临审判的。但唯于信心的义呢，他也离得不远啊。这里引用的这节经文呢，第六节和第七节的这个经文呢，实际是生命记的应该是30章的经文呢、啊。那但问题呢在这儿，他讲的在原文里是在讲律法，就律法尚且不需要走很远啊，其实神就借着摩西已经写下来了，而神的话呢就离我们就更近了啊，因为他是直接进到我们心里去的。耶稣基督的话啊，就在我的口里，在我的心里啊。第八节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口里，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啊，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所以我们信怎么信的呢？就是借着这话语啊，耶稣基督福音是通过话语传过来的。那我们信了，我们就得救了。然后第九节啊，是我们经常引用的得救的经文呢，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信什么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福音。福音就是耶稣死里复活了，他为我的罪死了，然后呢，我接受他为我的主嘛，认耶稣为主啊。我们刚才讲到他是主，我就是义的啊。如果我要彰显自己的义呢，他就不是我的主了，所以这两个是对立的。那我们在这儿呢，到第十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啊。在第十三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讲的都是一个意思。无论犹太人还是希腊人，地上所有的人都是这么得救的，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一定能得救啊。所以称义和得救是一个意思。那心里相信在先，口里承认在后。所以人得救是因为什么？因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只是把心里所相信的大胆的 说出来做见证，这个道理和得救和受洗的关系是一样的。人只有得救才能受洗，人不可能说我不得救我去受洗啊，那受洗只是得救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形式，说明人里面已经信了，来告诉人最后在受洗池里来表达我里面已经发生的改变。所以在第十三节的结论就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就是当把主当主啊，我当他的仆人呢、我愿意接受他成为我的主啊，我接受他成为我的救主和主，救主就是他救了我，然后我把自己主权交给他，然后我就得救了，就这么简单啊。这个肯定是比行摩西的律法要对我们来说要简单的多了啊，因为摩西的律法对我们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做得到的啊，所以义是在律法之外赐下的啊，这样的一个道理呢，在第十章再一次显出来。那十章的最后呢，保罗就在讲这道啊是怎么到我们身边来的啊。第十四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一环扣一环啊。所以神差遣工人，工人传道，传道之后人听见，人听见之后就信了，信了之后就求主啊，一环扣一环。我们怎么得救就是这么得救的。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人得救是因为信了神的话。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他根本没有读着圣经，也不知道神在说什么，也不明白福音，最后他说我信耶稣了，这个是没有可能的。因为道理就是十章的第十四节到十五节讲的，一环扣一环啊，一定是神先差工人呢，工人把这福音讲出去，那讲出去的自然会有人听见，听见了呢，他自然会在里面呢，会做一个选择，那就信或者不信，信了呢，他就可以求主，我信了我就求他嘛，因为你说的话我接受到心里，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当我这么去求主的时候，我就得救了。所以在第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啊，所以信呢是要先听，听呢是什么呢？是从基督的话里啊。所以我们讲的是什么呢？福音是什么？就是基督的话嘛，就是圣经啊。我们查考到现在唯一的主题啊，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啊。神就盼望我们明白这道啊，然后接到心里去啊。所以到最后呢，他又讲回到九十十一的这个主题啊，就是犹太人保罗盼望他们得救啊。但他讲到了一个事实呢，就在当时他那世代的犹太人呢，其实今天也是一样啊，就是神呢知道他们的心硬啊，就在十章的二十一节，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就是他们还是不信。但是呢，神说呢，我用那不成子民的，也就是外邦人，惹动你们的愤恨。就神先把福音给到外邦人，那祝福就给到了外邦人。到今天两千年之久啊，那慢慢的我们看见呢，犹太人开始谦卑啊，但是外邦人开始骄傲啊，这就是我们明天十一章要看的内容啊。但是神的原则总是呢，他会用这福音的恩典啊，他先给到那愿意接受的，然后等那悖逆的呢能谦卑下来啊，因为愿意接受的就蒙福啊，悖逆的呢就是蒙管教，所以在管教的后果里呢，他就会谦卑啊。等到他谦卑的时候呢，那边原来蒙福的那一群就骄傲了，所以这恩典呢又换了一个位置啊。所以十章在讲当时的情形，十一章在讲未来的事，而十一章呢其实离我们从时间上反而更近啊，这是我们明天要做的分享。哈利路亚。